开灯，那诸位放轻松，搓一搓啊，把自己的眼睛啊热一热啊，有一个103岁的老阿伯啊，老爷爷，哎呀，他身体很健康，他每天就是这样搓搓搓，然后自己啊，因为他剃光头，然后就一直使他这个全身皮肤啊热热，然后躺下来再抬右脚，抬右脚啊，抬左腿，抬左腿，哎呀，103岁，看起来呀、蛮健康的，嗯，好，发课本。嗯，调查一下，今天晚上有洗到冷水的请举手。有没有洗到冷水的？没有齁，按照我们这样交代的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要平均每一个浴室都用到，就不会变成缺热水的现象啊。好，诸位请翻开呢43页。43页。中间禀免具足信愿，就是勉励大家，如果修净土法门的人要具足信心和愿力，说当须发决定心，你一定要发这个决定心，临终定欲往生西方，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疑惑，也没有任何的商讨的余地，我就是要往生净土，要下这种决定心。且莫说碌碌庸人之身了，碌碌就是无能的样子，也就是平凡人了。姑且不用说这些每天忙忙碌碌的平凡人，这个色身下辈子不想再获得，就是不愿更受。就算你下辈子会得到人王或者是天王的色身乃至于说出家为僧，下辈子再投胎出家为僧，根基很利，能够一闻千物得大种持，大种持这种一切法，持一切意，有这种功夫了，也能大弘法化了，普利众生的高深深这是用假设的啦。你也必须把它视之若读土罪首。这个土底下那个土看起来像茶叶的茶，那个土就是苦的茶，叫做毒。那么毒的意思是又毒又苦的茶是没有人要，也就是拒绝的意思。最首呢，这个首就是聚集的地方，罪过聚集的地方，则决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这句话要再贯穿一遍你才看得懂，说我们呢需要发决定心，临终一定决定毫不犹豫，没有商榷的余地，我就是要往生西方净土。姑且不要说那个庸庸碌碌没有能力的平凡人的身不愿意投胎成平凡人，就算是下辈子能再继续得人王天王的色身，或者是出家为僧，能够一闻千物得大种持， 能得种一切法持一切意，有这种见性的功夫，也能大弘法化，也能普利众生的高僧身，也绝对把它当作是一种毒的茶叶啊，聚喝也把它当作是一种罪恶聚集的地方，决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就是下辈子免谈了、啊。哎，说我俩没有明天，哎，不，我俩没有下辈子，嗯，要这样子跟你这个冤业、啊，哎呀，我这辈子受够了，啊！但是问题，世间人就碰到婚姻逆境或者碰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他才会想到说，哎呀，我下辈子啊，真的不想再做人了、啊，很苦啊！但是问题是，他没有这个因缘听到佛法，也不知道说有一条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条道路，所以他不知道啊。他知道世间很苦啊，感情很难搞定啊，啊，经济压力很大啊，一生都是病啊，啊，都知道啊，对不对？可是没有门路，没有善知识指引，不知道有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有这样一条路。如是你这样下定决心的时候，则己之信愿行才能够感应佛，佛的誓愿呢才能够摄受你，有感就应，众生能感呢，佛菩萨就会应，那是感应道教难思议啊。啊，说猛佛来接引呢、啊，只等九品莲花永处轮回啊，九品就是上品、中品、下品呢、啊，各分上中下，上品、上中品啊，上下品如是，中品也是分上中下，下品也是分上中下啊，永处轮回。但是这里有一个交代，如果是下品众生呢、啊，阿弥陀佛不来接引。啊，就是品位，还有一种啊，更糟糕的就是叫做边地，边地啊，边地就是一边念佛一边怀疑，然后一边看电视，啊，一边念佛一边善心，然后呢，嗯，好像有极乐世界，又好像没极乐世界，也做了一些善事，也很想啊，很想往生极乐世界，可是没信心，不晓得真的还是假的，就疑惑不定的人会。投胎啊，进入边地，边地就是九品莲花的边地啊，那个叫做胎生，在经典讲的胎生。那么那个胎生不是我们这种肉体的胎生，所以胎是不能飞行啊，在地上找的没有大神通的，要经过很长很长，他才进入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的下品下身绝对胜过边地，那个边地胜过娑婆世界的三禅天。所以在座诸位啊，学佛的好处实在是好的不得了啊！我们这一辈子啊，也碰到了净土法门，如果碰到了大善知识，听听这些祖师大德，听佛的话，我们就要跟这个业障 say goodbye，哎呀 goodbye， 对不对？再见了，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哎呀，还不能是依难舍呢，是不是？我们这个色身啊，臭秽不堪啊，臭秽不堪啊。是悉知西方极乐世界啊，莫说凡夫不能到，就算是小圣的圣人啊，就是四果阿罗汉也不能到。以比起大圣不思议境界故啊，为什么大圣不思议境界啊？诸位啊，你看看啊，金刚经须菩提有没有问佛啊？对不对？金刚经就是须菩提呀、啊、问啊，佛也回答。诸位，你看看那个弥陀经，什么时候让舍利佛开口啊？你有吗？都是佛讲的 啊，对不对？哎，您的俗妈都也要背啊，那个啊，俗妈阿弟，我妈妈啊，对不对？ 你弥陀经安那背？弥陀经，啊，足简单啊，你舍利弗过舍利弗嘛是舍利弗，最后嘛是过舍利弗，那就是就是一直重复讲舍利弗啊，有没有舍利弗？有没有问？没有问，没有办法问呢、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净土法门，它是超越一切。哎呀，那是不可思议的啊！佛的境界不是凡夫或者是释果阿罗汉的圣人能问的，没办法的。接下来是小圣回心向大就能到，所以为什么劝大家要发菩提心？为什么要向啊那？劝大家要发菩提心，凡夫如果没有深信或者是切愿来感佛，来感佛，意思就是你因为啊，我们净土法门是自力还有他力的啊，单单靠自己很难，我们靠佛力，所以啊，凡夫如果没有深信切愿来感佛，为什么要感佛？那个佛大威的神力啊，对不对？那么你靠自己那就麻烦了。众修其一切圣行并持名圣行也不能往生。为什么不能往生？没有信心哦，也不深信，有极乐世界也不深信啊，释迦牟尼佛说的净土法门认为那个这是骗人的啊。如果没有深信跟切愿修一切的殊胜行，包括你念佛，可是你没有深信也没有切愿呢，你没有动力，没有深信切愿就是没有马达了，没有这个马达，没有这个动力了，你也不能往生。是以信愿最为要紧，偶一大师这么说。得生一佛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全由信愿之有。就是你深信释迦牟尼佛所介绍的净土法门吗？深信。你深信啊，以后有没有切愿确实要往生净土？有啊。所以在这诸位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由释迦牟尼佛介绍的。释迦牟尼佛投胎转世示现成佛是在印度，可是阿弥陀佛在这个地球找不到啊，他不是世身啊，视线的像人啊，有爸爸有妈妈投胎在这个，他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阿弥陀佛哦，你就知道，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来人间以印度视线的成佛的。那么释迦牟尼佛介绍有一尊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万德洪名就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偶一大师这么说，得生于佛全由信愿之有，品位的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所以在这诸位啊，今天呢、啊、来打八关斋戒的佛山呢、啊、决定可以往生净土。为什么呢？大家当然深信切愿啊，要不然你整天念佛干什么呢？是不是啊、哦？我们找到一条解脱的路了，所以上半辈子再怎么苦也值得，也值得。乃是千佛出世不易之铁案啊，铁案就是不可啊改变的定论，叫做铁案呢、啊。换句话说，对西方净土的信心绝不动摇，能信得起就是深信佛语，学入西方有份呐、啊。如果你一天到晚只有念佛阿弥陀，可是呢，你相信有极乐世界吗？可能是骗人的，大概没有，不可能。那佛还会讲谎话，那还得了啊？那有没有想要去？有时候觉得人生也有一点甜蜜呢。那有个人写信问我说，在娑婆世界呢，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忙，像读书啊、工作啊，去极乐世界那么清闲，去极乐世界到底要干什么呢？我说，好，那我再继续打电话问一下阿弥陀佛啊，因为不知道去极乐世界干什么。去极乐世界就是到极乐世界去留学。也是一个好的环境， 不退转，到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呢？你就啊，时时得时，时一得一，在极乐世界一动念，饮食就现前，饮食就现前啊。那么你想要衣服，一动念什么衣服啊，就现前，那就披上啊，不必跑到百货公司，也不必刷卡，还负债累累，每天呢、啊、人家追着你的卡在跑，变成卡奴。到极乐世界不会的，你要什么衣服通通有，哎，所以在娑婆世界很认真啊，哎，买衣服的人啊，想可以考虑一下，还是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啊，到极乐世界去啊，啊，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走路的时候一定不会踢到任何的石头啊，啊，或者是不平的路啊，到极乐世界去啊，啊，今天讲的。雨天曼陀罗花下来的时候，每天呢有四寸的莲花下来的时候自动编织啊，像地毯一样啊，走过去的时候柔软无比。为什么柔软无比呢？因为心往生净土的人啊，都是大慈大悲的心，柔软心就感得柔软报。在这里一定要告诉你一个关键啊，你想要啊往生净土，你的临命终死的时候身体不能僵硬。身体僵硬的人呢，就是平常啊刚强难化啊，记得柔软的身柔软的心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重要的关键。今天你的柔软心柔软身大慈大悲，肯放下你的身段，谦卑如此的恭敬佛，也恭敬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你有柔软心有柔软身，放下那些不必要的个性啊，百般的计较啊，不能肯为常住努力，肯推广正法，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全身都是柔软的。在我这样子从大一啊跟人家助念到现在，绝对超过300个到500个，绝对超过。我所看到的呢，诸位往生有种种的啊，很强大的对象，我所看到的都是敬佛敬法敬僧，非常的恭敬佛法僧三宝，也用平等心恭敬每一个居士，绝对没有那种说刚愎自用啊，脾气暴躁啊，而临命中有所善终，没有。那因此呢，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既然极乐世界正报依报都是大慈大悲啊的心所显现出来的，都是柔软心柔软腰柔软语，我们讲话不能伤人啊，不能伤人。有人啊，大陆有一个、啊、老婆婆年岁大的来台湾来拜访师父，我说呀，哎呀婆婆呀，你今年几岁？她说我70把了。啊，你在家做什么？她说我每天都看你的DVD。 我说你不看网络？他说我们不搞那个，我们哪懂得网络呢。诶，他也买了一些台语的，台语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买台语的呢？你那家乡在哪儿啊？他说我们是江苏啊。那你台语怎么听得懂呢？他说我不是，我觉得师父你的声音很好听，不管国语的台语的我一定要放大，我睡着国语的我也放，台语的我听不懂。我说台语你听得懂吗？他说我听不懂，可是我是喜欢听你的声音。哎呀，这个老婆婆哈，还讲得真可爱啊。他说师父啊，你的声音好听。我说哦，我想你这句啊触动我内心的深处，因为我一辈子坚守我的口业，我一辈子绝不伤人，用柔软心用柔软语啊，到师父的旁边的我们都给他一个最大的鼓励，都给他一个最大的鼓励哦。所以生生世世我们要感得到这个音声啊，还是要讲赞叹的话鼓励的话啊、哦。那么在座诸位啊，这只是一个果报啊，一个果报。用这个例子呢来衬托出柔软心柔软语对一个修行人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啊。 接下来念佛之法重在信愿，信愿真切啊，是 信愿之心啊，如果很真很切，虽然还不能心中清净啊，还是可以往生。也就是说念佛法门它全部着重在不怀疑，你相信有极乐世界吗？那绝对相信啊！要不要去呢？当然啊，发愿要去了，有这样子这股力道，那就决定往生。就信愿之心如果真切，真就不是假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完全清净，仍然可以往生，只是品位比较低一点，比较低一点。何以故呢？以自心念佛为能感，所以故知弥陀即以能应，就像江海中的水未能了无动向啊，但是只要啊没有狂风巨浪，狂风巨浪比大烦恼啊，意思就是这个海面的稍微的微波一样还是可以反映明月的啊，但是如果大狂风巨浪就没办法了，意思狂风巨浪就是无明太重，烦恼太重，贪嗔痴太重，那么就没办法反映啊，照应这个这个明月。所以啊，如江河中的水还没有达到不动之相，只要不是狂风大浪一样，在天上的明月一样看得很清楚，即得寥寥影现矣，意思就是还没有断见思惑的凡夫，虽然有一些烦恼，可是这些烦恼是轻微的，轻微的能伏惑，还没有证得断啊见思惑的这个证阿罗汉果，四果阿罗汉，但是烦恼已经少了很多了，把百般也不计较啊，心里啊渐渐能够啊活得很自主，不随境界而转，也不贪婪世间任何的假象，哎，烦恼少了，虽然没有断惑正果，一样可以看到中天的明月，即得寥寥影现。感应还是能道交，假设感应道交如母子相依，就像母子相依，彼专重自利，不仗佛力，由于不知此意故，也不知道说佛力有大威德。乘我们为什么说哎呀念佛的人如同乘大法船啊，乘这个船啊再重的石头都可以载运过去啊，我们今天好好的念佛，那保证没有问题。接下来说念佛人但能真切念佛啊，重点在真切啊，不是应付一下，哎、啊，不是应付一下，这每天呢一定要有固定的一个功课啊，真切的在念佛，自可仰仗佛的慈悲力啊，免比刀兵水火，也就是就算你是树叶所牵，以及能转啊地狱的重报变作啊现身的轻报。所以在座诸位，如果你看到某一些人有果报啊，有果报，那么你不要去轻视他，或者是啊毁谤他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果报都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如果一个修行人真正的进入修行的状态，受到一些苦，他不会牢骚，也不会抱怨，他会往他身上好的一个角度，哎呀，比如说我身上啊，哎呀，没有什么特殊的优点，但是他就会回光返照，就是说我呀能够五官身体还有个健康，还有一个啊稳定的工作，三餐还没有后顾之忧，哎，可以让我信佛拜佛，我很知足了。所以这个观知足啊，对一个学佛弟子来讲是很重要，特别的重要，因为你知足，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妄想，你就会把心呢、啊、放在这个念佛啊，那么你的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是十拿九稳。 那如果妄想太多的话，那么会牵制着我们的业力往六道轮回去。假设说偶离此殃，就算你遭遇到这个灾祸灾难，但以平日有真切信愿，也决定此时孟佛接引，在这里就变成一个严肃的课题了。接下来讲的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有一个人问师父，请问师父，一个人一辈子精进用功念佛，如果走在大马路上，很不幸突然被车子撞死，敢问师父，这个人能不能往生？我就因为我看过印光大师这个，我就跟他保证决定往生，毫无疑问。那为什么呢？啊，他说临命终是不是要助念呢？临命终是要啊，一定要怎么样安详吗？哦，现在就要论断因果了。那如果说车祸意外的人不能往生，诸位，他这一辈子所修行的因，这一辈子所修行的因，那去哪里呢？他这一辈子对佛这么有信心啊，也许我把它看作临命终，因为车祸意外这是他的定业，可是他上这一辈子全部信愿行都具足，那当然这是转化的功程，功程嘛，那么这个色身当然要抛舍，他只是用这个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知道吗？用车祸这个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还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有一段记载，可以提供你参考，但是不要向他学习，不要向他学习，他仍然往生极乐世界。有一个母亲呢，这个师父以前讲过了，有一个母亲呢，她有唯一的独子，只有一个儿子，她对这个儿子呢非常的期盼啊。后来这个儿子呢意外死亡，他因为年岁也有一点年岁，他完全没有办法啊，这个依靠，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实，他内心呢伤痛不已，很难过，因为唯一的儿子啊，那么意外死掉了。那他只有一个老人家，孤苦无依啊。那可是他对佛又非常的坚定，他认为他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后来就跳到水中淹死了。啊，因为实在无法承受这个儿子的死亡，他就跳到水中自己淹死。啊，他淹死的时候，旁边在岸边的人看到他竟然在水中是合掌的，是面向西方极乐世界的，是面向西方的合掌的，而且那个往生 啊如果被水淹死的人那个脸是花黑的，可是他的脸是完全是红润的，跟在世没有什么两样，就像在水中一样安详啊，因为对佛菩萨有无比坚定的信心。但是那他因为失去这个儿子太过伤痛，后来想到后半辈子没有任何的依靠，以此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啊，很多人看到也觉得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一段呢往生的因缘呢被记录跟记载下来，我看到这一段，我认为这个不值得大家这样效法学习啊！说往生极乐世界有如此这样殊胜，如此的不可思议。那只要你深信切愿，没有一个不蒙佛接引，表示净土法门的容易修行啊，同时也容易成就。若夫现证三昧呢？如果你有能力啊证得这个三昧呢，故以入于圣流，就你进入了圣人之流，自身就像影子刀兵水火皆不相爱，因为证得了世事无碍啊，大小无碍，世事无碍，所以这个色身啊就像影子刀兵水火都不相爱 啊，如果你见识惑连见识惑都没断，身见都没断，那没办法。纵然现在啊遇到灾难啊，其实啊内心解脱是无所苦，但是啊而茫茫世界啊曾有几人哉？到现在我出家这么久还没看过，哎，还没看过啊。这个事实呢，碰到刀兵水火怎么样都没有挂碍。哦呦，那目前还没有看过，是不是啊？扎一个针啊就呱呱叫了，哎，要打一个针啊，是不是啊？啊，尤其碰到那个姓蒲的护士啊，对不对？啊，找血管哈、啊，就像在挖地洞一样的，啊，台湾的这个护士还好的哈，你要到国外去哦，就会很麻烦。哎，他针先插下去，然后再开始用找的，来找的，啊，那么我们呢，在台湾呢、啊，护士还比较厉害，比较厉害啊。那么我们呢，是不是扎针能够如如不动？只是一个小针而已哦，只是一个小针而已哦。那表示说你的身剑啊没有断，那后面的边剑、戒气剑、剑剑、邪剑，那就更不用讲了，身剑都没破，所以啊，不必讲大话。还是谦卑一点啊、哦！我们是平凡人，是凡夫，而且好好的用功啊，好好的念佛。底下这一段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凡是诵经持咒的、礼拜忏悔的，或者是你拿钱出来救灾啊、济贫，种种的慈善功德，都必须要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千万呢、啊，不要求说我的下一辈子啊，哎，来生呢、啊、有人天的、啊、大福报，给我财产了、啊、几百亿啊，或者人呢、啊、长得更漂亮一点啊，希望我的皮肤更白一点，或者是我人呢、啊、长得更高一点啊，希望投胎在帝王之家啊。你只要一有此心，便没有往生之分。所以往生就是绝对不跟娑婆世界下辈子妥协。怎么样能够往生呢？就不跟，绝对不跟下辈子啊轮回妥协，要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而生死未了的福越大，则业就越大。而是中国人啊说四大业就大，是属业属业，有事就有业，心中没有挂碍就没事，没事就没业啊，业由心生嘛。下辈子再一来生，就难免堕入地狱、恶鬼、畜生之三恶道当中。如果想要再得到人生，又再有因缘碰到净土的了啊，当生、即生、当生的了脱的法门，就难如登天仪。意思就是这种激励得人生，又碰到净土法门，这种激励就等于中大乐透一样的难。哎，我们去外面被雷打到的机会还很大，哎，被雷劈到的机会比较大。哎呀，但是要那个中那个大乐透啊，那个很难的，只有一个嘛，第一特奖嘛，只是。佛教老人呢、啊，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人现生了生死的啊，意思就是借这一辈子要了生死的。如果你搞错了方向，求的来生呢、啊，啊，要啊念念佛呀，吃吃咒呀，拜佛礼忏呢、啊，是为了下一辈子再继续啊啊生人天。啊，或者得到一些福报，那么就是个这个就是违背佛教了。就像一颗举世无价的宝珠，换取一根呐、啊、棒棒糖，啊，那个糖来吃一样的，岂不可惜啊？除非你个小小 baby 啊，我告诉你啊，那小 baby 哈、哦，你右手啊，你右手给他握一颗钻戒， 啊，一个钻戒，听说那个英国女王啊，什么一个钻戒啊，皇冠的钻戒，一个多少钱？然后左边呢、啊、握着一颗棒棒糖，哎，棒棒糖，我告诉你，这个小 baby 啊，他会把那颗钻石丢掉的，丢掉的。为什么？那颗钻石不能吃啊，那小 baby 一定会拿那个糖啊，对不对啊？来吃的，小 baby。也就是没有能力来分辨，哎呀，无价之宝的钻石啊！所以我们呢，有智慧的人绝不做这种愚痴的事情。下辈子啊，你再来投胎，对不对啊？就算皇上就好了。你看那个皇上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干的，是不是啊？每天早上啊，皇上万福金安。啊，早上蒙来蒙去啊，大家都要向下跪啊。现在呢，而今安在哉？啊，穿着龙袍，哎，其实那一件也不好穿了、啊，那么重，为什么干嘛那么热？以前清朝也没冷气呀、啊，可是因为他人家是皇帝呀、啊，那个后宫哇，如果说那个戏剧是真的，那就斗争的很厉害了，是不是？这个斗争那个斗争，这个斗争那个，那个日子也不好过啊，不好过啊，所以啊，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在娑婆世界也没有哪一个人啊说过得最快乐的，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很辛苦啊，自己不知道。昔之真人念佛呀，不求世间的福报，而自自然然就得到世间的福报。啊，得到什么福报呢？念佛的人也能得长寿啊，无病，除非是定业难改啦。有时候啊，家门清泰啊，这个泰就是啊平安的意思啦。子孙也很发达，诸缘也很如意。由于啊一心行善，一心念佛，就会万事吉祥。如果求世间的福报，却不肯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他所得的世间福报反为下劣，而心不专一，往生便难决定矣。所以在这里特别一定要交代，你在家也因为今天居士多，在家记得无论你持咒念佛，早上你一定要记得、哦、这后面印光大师有讲，早上你不管你念多少佛，吃多少咒，在吃午餐以前，你一定要，不管你在哪一个方向，一定要合掌。有没有面对佛都没关系，乃至你在山区，你要这样念：愿我今天所持咒念佛的功德回向啊极乐世界啊，就是这样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则悉发菩提心。啊，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不管你在哪里，都一定要回向。这护密印光大师啊，特别的交代说，念佛念咒的人不懂得回向，哎呀，太可惜了，对不对？啊，太可惜了。也是啊，回到家的时候，爸爸年岁大了，然后他一边看电视，念往生咒，恰恰。哎，他以前拿那个其实悄悄，我说爸爸，你有回向吗？啊，你回向回向，往生咒，这样不行，往生咒可以，但是你要回向。哎，他忘记了，我、哦、后来就听师父的话，哎呀，早上晚一定要回向，晚上做完功课，无论几点，8点、9点，一定要合掌。还有一种情形说，如果以前呢、啊，你念了这个108000遍的大悲咒啊啊，大悲咒不是大悲咒，大悲咒啊，哎，你忘了回向，现在还来得及，可以弥补的，只要你还没有往生前，是不是啊？啊，吃大悲咒也一样啊，我以前呢 吃了100万的大悲咒啊，回向极乐世界一样可以补的。所以啊，一般人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就是知道要念佛弥陀阿弥陀啊，我心就是要去极乐世界，可是缺少回向。我那个不行，一定要懂得这个回向，这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接下来说，你要晓得 来生做人呢、啊，比临终啊往生啊净土还难。说为什么呢？人的一生当中所造的罪业不知多少，别的罪有姑且不论，从小吃肉杀生之罪实在多得了不得。要发大慈悲心，求生西方，待见佛得道以后，度脱此等众生，则仗佛慈力，即可补偿此债。如果求来生，则无大道心，众修行的功夫再好，其功德有限，以系凡夫人我心做出来啊，故莫有大功德。所以没有什么大功德，意思就是啊，凡夫的心啊，找我相人相啊，这个心，所以没有什么大功德。再说你从无量劫来，不知造了多少罪业，树叶如果显现三途恶道，一定啊，这定归难逃，就是你逃不掉，这想再做人呢、啊，就千难万难。是故说求生西方，比求来生做人呢、啊，啊，善容易，以仰仗佛力加倍故，宿世恶业容易消，纵未能消尽呢，以佛力故，不至常报。那么因此呢，啊，我们呢，上半辈子啊，要是有造了种种的恶业，我们呢下半辈子啊要好好的用功啊，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让我们的临命中呢也没有任何的障碍。接下来悉知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自信功德力不可思议，这三种不可思议，如果没有信愿念佛的自诚心，那么则由无有发现。如果有了自诚求生西方之心，这三种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即得显现，就像乘大火轮又碰到顺风，不离当念。所以万法还是要回归当下啊的真如心性啊。为什么师父叫你要用真如心性念佛？虽念无有能念所念，因为只有真如才回归当下，是不离当念即生西方。因此啊，西方在哪里呢？西方在你的心性当中啊。如果西方离我们很遥远，那个一样是生灭的，一样是生灭的啊。心性当中啊啊，没有东南西北，方便说西方。接下来是无量寿经啊，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解。这是 第十八大愿，衔接摄受。衔接摄受就是说啊，你临命中啊为苦所逼，乃至临命中念啊南无阿弥陀佛十念，也都会摄受。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者。诸位，这个忤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破和合身触佛身血等等，这些叫做忤逆。以下犯上就忤逆，忤逆。但是诸位啊，在这个在家忤逆父母亲斗嘴也算是逆，但是不至于说是杀掉他啊。现在看新闻报道，有的杀掉自己的父母啊，那是很可怕的啊。那么在出家众来讲的话，跟师父顶嘴也算是逆着师父的意思啊。除非你师父呢啊所做非法啊，或者是所说的啊法不正。所以啊，这个在家不可忤逆自己的父母，出家那更不可忤逆自己的上人。那么诽谤正法那就比较麻烦，叫做千佛出世不通忏悔，没有救了。法是佛修无量劫啊，苦恨舍生命同目老随而成就的真理，这是用来解救无量无边的痛苦了生死的 啊，一个最重要的一条路，而你却说啊，它是不实在的，是骗人的，而毁谤了佛陀的正法，这个就非常麻烦了。所以宗教不同，给一个尊重；大小圣的思想领域不同，我们也给一个尊重。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造业。所以师父啊一再强调，就是说我们八大宗派，我们都尊重他；大小圣，我们也这样子都尊重他；每一个法门，我们都尊敬尊重啊。我们好好的修自己，我们对净土法门有信心，那就好好的用功。其他别人啊怎么样不谈。这个毁谤正法呢，因为为什么会罪这么重？因为它会断了众生的法身慧命，而且怎么样啊，阻扰人家成佛。断了众生法身慧命，就表示他不能成佛了。在这里啊，就在讲堂服务啦，或者在寺庙里面服务啊，流通处也要注意啊，来跟我们呢、啊、请购啊，任何的这个法务啊啊，这个或者是啊 DVD 啊咒轮啊，要小心这一点，你一定要让他不要让他毁谤三宝啊。千万呢、啊，不要让他对我们三宝失去信心啊！信心本来开这个流通处啊，他是要救第一线，要救人的啊。但因为没有办法圆满，就变成很多人变成失去信心，我们也很难过啊，很难过，是不是啊？因此啊，让众生毁谤正法，我们一样会被拖累。就是你今天啊，在佛教服务了，无论是出家也好，或者是你在家也好，你让他对三宝失去信心啊，就完了。这个罪谁担呢？那当然你担呢、啊。诸位，谤佛、谤法、谤僧，你没有占到任何便宜的，伤害这是。你的法身慧命，你的清净心没有了，还同时让众生呢断了法身慧命，这个账还是算在你的头上。哎，所以说来说去自遭殃，就是这个道理。此曰平时说，不是就临命中来讲。这无量寿经是就平时，如果你有忤逆罪、毁谤正法罪的时候啊，那么就不能往生净土。不是就临命中来讲的，以其既有忤逆之极重罪呀、啊，又加以邪见深重。这个邪见，因为你亲近的错误的师父、错误的老师，有的人亲近法师，有的人亲近居士啊，由于那种邪见深重。邪见深重就是不依佛的正法而自是非他，自赞毁他，同时也诽谤正法，为佛所说的超凡入圣啊的净土法门、了生脱死的法门以及念佛往生的法，这个、啊、都是诓骗一副的，诓就是欺骗的啊，这些都是欺骗那些愚痴的人呢 啊。说这些啊，就诓骗一副奉比较之根据，实无其事，实在是没有啊。现在不要讲了，就连小圣的也一直毁谤净土法门的。那因为我们碰过写小圣的内观的吧，修四念处的吧，啊，当然也有一些修小圣的人，啊，蛮尊重大圣的啊，这点我们。也不能说以偏概全呐、啊，啊，有极少数的写小圣的很极端，哎呀，一碰到说你在修净土法门呢，啊，嗤之以鼻，应该讲不屑一顾，啊，意思就是大圣非佛说了，这个又论又讲下去，又回归又还原，啊，又是大圣非佛说在作祟，没有经典的根基啊，大圣的法是后来人呢、啊、杜撰的，讲来讲去到最后一样。又回归到原点，嗯， 继续争论，有由此极大的罪障，纵然或有一念或十念的善根，有无极惭愧，极就是大，因为没有大惭愧之心，惭呢、啊、是对自己啊，愧就愧对别人，因为自己没有大惭愧心，也极就是大，也没有大啊深信啊的极大的信仰之心，所以他没有往生净土，那、啊、不能往生净土。那么观经呢？啊，就是观无量寿经，那是下下品，那是就临终阿鼻地啊向现前的时候，虽不说毁谤正法，而其计忤逆十恶，记住不善，必不能不毁谤正法。诸位哦，不要讲到临终阿鼻地向前，我现在举一个例，台湾发生的这件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啊！所以我为什么常常看这个报告新闻，这样举例子，就答案就出来了。有一对男女呢，年轻男女呢，爱的啊如荼如火啊，非常的轰轰烈烈，两个啊，哎呀，如胶似漆啊，不分离。后来这个女孩子呢，看到男孩子的种种的缺点，哎呀，不能一直爱，这个爱的太盲目了。结果、啊、这个男孩子也种种的缺点，会赌博啊，啊，偶尔会吸毒啊，哎呀，他被他发现了。这个女孩子啊，就跟他讲，我要跟你分手，我要跟你分手。哎呀，因为那个人呢、啊，啊，品性，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啊，男孩子会变一个人啊，为了啊，啊，对不对？哎，要钓啊，这个女朋友啊，是不是在香港讲了要趴脱一个女朋友，他当然就是也对她柔软呐、啊，你吃饱饭了吗？还夹菜给她吃啊啊！那天气冷的时候啊，电影通通是这样演，赶快外套脱起来呀、啊，怎么样？还送她到家，就这样。等到得手了，鱼都上锅了，还下什么饵嘞？嘿，啊，就是男人呐、啊，就是这样子啊。当然。在座的人就说：“阿公啊，我讲的那是年轻人啊，跟你们无关了、啊，你们都快往生了，还讲这个是不是、啊？我讲这个例子给你听了哈。”哎呦，后来啊，这个女孩子啊，发现这个男孩子啊，缺点太多了，我要跟你分手，那不跟你啪脱了啊！哇，这个男孩子知道你看透我了，我不让你活，对不对？不让你活，你跟我分手是不是、啊、就砍了他，我就杀死他，哇，全身都是血、啊、血淋淋的躺下来倒了。这个女孩子啊，哎呀，那个刑事鉴定组的去看了、啊、哇，地上通通是血，你看了、啊、爱的时候是如此的呵护这个女朋友，这一念之间砍了，满地都是血，死了，是的，就警察就抓人了，就抓到了，啊，在还没有抓到的时候，啊，怎么样？他过的日子是什么呢？啊，逃，一直逃，一直逃。他每天呢跑到荒郊野外，因为会被抓到啊。他眼睛一闭上来，就看到一个女鬼，全身都是血。啊，他说：“你这么残忍啊，你害死我。”他耳朵也听到声音，然后又醒过来，然后因为太累了，眼睛又闭上来，又看到那个女鬼，这个女鬼就是一直缠着他，就是不放，就是不放，他呀不管走到哪里，没有吃一餐香甜的饭，从来没有睡过一觉好的晚上，通通没有。他快发疯了，快发疯了，所以这个还没下地狱呢，那这个当然肯定下地狱了，是不是？发这个恶心，人家只是不跟你啊来往而已啊，对不对啊？所以我现在教导你啊，记得男女孩子，我教你一招啊， 如果你们来往打得火热，有一天真的突然变冷了，记得慢慢的借机会啊，我上班比较忙啊，怎么样啊，没办法，或者是哎呀我父母亲怎么样子啊，然后他一直在找你啊，我今天真的很忙没有空啊，然后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的慢慢 慢慢的远离，让他习惯，慢慢的要一下子啊就跟你谈判，我要跟你分手。我告诉你，你要碰到有良心的，好吗？分手就分手嘛，啊，慧理法师讲的嘛，缘起缘灭嘛，好，算了吧，拜拜拜拜，感冒头天不过来，也没有什么哈，哎，但是呢，如果说你要碰到这个极端恶劣的一次，你就死定了，一次而已，砍得你全身都是血，这个是发生在台湾的。所以那你就知道啊啊，这感情好不好玩的要看福报啊，对不对？福报大的玩得起啊，你福报不够的一直买买啊，那他哪里有让你第二次呢？所以啊啊，我告诉你，恭喜你啊啊，长得很安全。哎呀，这个再安慰不过，所以女孩子长得很丑的人真的是很恭喜了。是不是啊？哎呀，我问了、啊、长得很丑的女人呢、啊，所以你有没有被性骚扰过啊？啊，他说没有啊，我都碰着这种机会，怎么碰都碰不到。哎呀，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啊，你就碰到这个性骚扰，连这个机会都没有，表示你不会被人家砍掉了啊？那被人家砍的那个都长得很漂亮的，绝对不会长得很丑的。啊，所以你自己照镜子讲啊，我那谁在加班，福报大，不会有灾难的，绝对不会有任何灾难的，被砍死都很漂亮的，对不对？你长得这样子，对不对？护法都敬你三分啊，哎，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呢、啊，要了解啊，临终阿鼻第一象限，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还不必到临命中。你造的恶业就会有现世报，眼睛闭上就看到鬼魂。接下来，而记其忤逆呀、啊，而其记忤逆十恶、啊，记住不善啊，必不能不毁谤正法。如果皆无谤法之事呢，何得？就怎么会有杀阿罗汉？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阿罗汉可以杀了。在座诸位，你今天杀了那个发菩提心的修行人呐、啊，就很麻烦了。这个在家居士啊，或者这个法师啊，就受菩萨戒发大菩提心，乃至他没有受菩萨戒，他发菩提心要弘扬正法、推广正法，你把他杀了，那你麻烦大了。这个居士是可以成佛的。你就等于杀了一尊未来佛一样的。还有破和合身，这个破和合身呢更小心了、啊、尤其在这个团体里面呢、啊、记得不能说对甲比丘啊讲一讲啊，对乙比丘讲一讲，让这个甲跟乙两个人勾心斗角，乃至啊起嗔恨心对立，哦，这个在佛教的团体里面是一定要很小心。住在佛教团体里面，或者在啊那佛教里面的进出的这些居士啊，一定要很小心这一点。这一点就是说，什么叫做破和合身？以它的关键以发恶心。如果是发好意，也建议啊，但是这就私下。建议跟住持建议跟当家建议，这个不算破和合身，这个是为了整个道场跟常住，你的心是善良的，这不一样。所谓破和合身，就是发恶心，我要让你们啊勾心斗角，让你们出家人不团结，让你们互相攻击伤害啊，这个叫做破和合身。破和合身出佛身血乎啊，就是如果没有办法的事啊，怎么会说杀阿罗汉破和合身出佛身血的事情发生呢？有的人呢 说诶没有啊，有的人作词在这里啊 是阿罗汉破合身出佛身体，可是他没有办法呀。啊，必有办法来解，也很有道理。就是他虽然呢是阿罗汉啊，破合合身出佛身显，诸位哦，这个要救已经很困难了。只有两种情形我不能救，一，办法重罪，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没办法救你；二，道生起物，这一点就道生起物，生起物就是说寺庙里面的，尤其是厨房啊，像阿满世界这个就要很小心，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动，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啊，用这里啊，这水果很多啦，来了啊，来来了，我没有经过师父的允许，通通自己拿出去送给别人，那个是不可以的。在这里啊，再分析一下，煮出来的饭菜是供十方人来都可以吃，常住的没有煮的东西，米饭菜，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动，一根草你也不能动，一粒米你也不能动，乃至于说你要去厨房用一点盐巴都不行。如果你到厨房借一点盐巴行，去啊放这个功德箱，放在这个功德箱，那多少就供养常住。这个所以一般人呢不敢呢去这个厨房，在这厨房要很懂得戒律的人啊，只要你守住一个原则，就是这些我通通保护，什么事我通通问师父，我通通问僧团，我不敢做主，那你这个就走对了。不能用你的意思在采劫的，不能用你的意思在采劫的。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戒律学的维系啊，是很难在厨房的。那在厨房就是必须特别小心啊。但既不办法，何又行三种大逆道呢？为什么会杀阿罗汉、破合合身、出佛身血？出佛身血目前没有佛呢？那么什么叫做出佛身血？就是用恶心呢、用不好的心毁坏这个佛像。所以是知道四十八愿是就平时讲的观经下下品，是就已经看到地狱其自己之苦相，其人恐怖啊，不可言宣，一闻佛名哀求救护，了无一念。这个还会哀求救护的呢，有人就根本不信佛，是了无一念，唯有求佛救度之念。所以是乍闻乍念呢、虽然是短暂，当下闻当下念，但是已经全心是佛，全佛是心了、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了、所以虽然十念或只一念，也得猛佛慈力接引往生。那么何况说大家平常都在用功啊，你命中啊往生没问题的。四十八愿乃业平时所说，观经下下品那是就临终来讲的。由于时次不同，因为时次不同，就是时空不一样，所以讲的有点差异。所以摄受故摄佛，就是摄就是佛，摄受众生就是佛要不要接引往生的意思。所以佛要不要摄受就会有一些差异，有的就无量寿经是就平时讲的，那么观经是就临终讲的。你认为两部经典有所冲突，则成看经典成为凿石卯之汉也。以前呢用那个木桩打进去卡榫的，以前呢也不是用钢钉的以前的建筑是用卡榫的，卡榫你听得懂吗？卡榫就是通通不用钉子的，用木板的那个打进去就抽不回来的那个建造，有时候整栋的建筑物没有任何的一根钉子，通通是用木钉卡榫用的，那个叫做凿石，凿石就是打进去卡死了， 卯子汗，就是卡损进去动弹不得，就是经典是活的，他却把它死看啊，就是把经典看死了，由自己的观念，因为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好，诸位请站起来啊，9:04了啊，把课本收起来。那么等一下呢，站起来呀 啊就向佛问讯啊，然后上个洗手间喝喝水，赶快过来啊。